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在整个雅各书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主题，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可能容易忽略或者说失去平衡的地方，那就是说，在我们所知道的真理，我们所观念上理性上所知道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跟我实际上生活上所活出来的那种的生活之间的一个平衡。今天是多么容易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以我们所知道的为荣，以为我知道了就是我做到了，以为我知道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太多的时候我们往往是一知半解，但是我们却往往以为我已经都知道了。所以在我的经验中，谁是最坚决相信进化论者的？通常就是高中生。高中生他学了一点点的生物，老师告诉他的，他100%相信，他比任何一个学生物化学的博士还要相信进化论，因为他以为他都知道了。谁最相信进化论？就是他不学生物的，他学化学、学物理、学文学、学哲学、学天文学，但他偏偏不学物生物。他可能比任何学生物的人更坚决相信他所相信的生物的这个理论、那个理论是绝对不会错的。这类的事情常常发生的。在很多道德方面的东西也是如此，我们往往以为我知道了就是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其实你知道了却不见得你就是这样一个人，你不见得你活出这样一种生活来。在基督教的圈子里，这样事情也同样的是在反复的重演着。我们对于很多的真理我们好像是知道的，但是却未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正活出或者流露出那一个所谓我们所拥有的智慧、拥有的真理或者拥有的信心，那个真实的东西没有真正的活出来，别人至少看不见。因此整个雅各书从头到尾似乎反复的在重复强调这样一个东西，一个平衡。因此在前面的几章里面，好像他比较强调信心跟行为之间的平衡，特别是第二章。然后第三章开始，包括今天我们所要谈的呢，似乎谈到另外一个方面，但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的，好像再一次的重复或者用不同的方式来强调它，那就是所谓的真智慧跟你的行为或者说善行之间的一个平衡。因为谈到智慧的时候，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希腊文化可以说在文化上是统治着整个罗马帝国的，虽然在军事上政治上是罗马帝国征服了整个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可是政治上军事上是叫做罗马帝国，文化上它却是希腊文化在统治的整个地中海沿岸，包括巴勒斯坦，包括这些犹太人，包括写雅各书的雅各，包括耶稣本人，包括保罗，这些人都深深地受到希腊文化的某种程度的影响，至少他们所讲的话希腊文。耶稣在会堂中翻开圣经读的时候，他读的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不是希伯来语的，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没有人懂希伯来语，他就算能讲希伯来语听众也听不懂，所以因此他读的圣经是我们叫做希腊文的70世译本的新约旧约圣经的希腊文翻译本。保罗所用的圣经全部是希腊语的圣经。那么他们的思维方式，保罗是很明显的很强烈的这种希腊哲学的表达方法，因此他是逻辑的。那么雅各啦、彼得啦，这些加利利海边长大的渔夫，他们这些人，他们可能在文化上、思想上受到的原来的希伯来文化的影响， 可能更深一点，所以他们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从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后书，你去读的时候，约翰一二三书，你就发现他的表达方式跟保罗非常不一样。这种就是希伯来式的表达法，用的文字是希腊文。因此谈到智慧这个字的时候，这个字智慧在希腊文化中是被列为最崇高的，所以西方的哲学是来自于希腊哲学。而哲学这个字 philosophy 这个字本身就是两个希腊文组成了 philo 是爱慕喜爱， sophia 是智慧， philosophy 爱慕智慧，这叫做哲学。所以在西方的哲学全部来自于希腊，而希腊文化中最高的就是 sophia 智慧。那这边雅各就提到了，你们中间谁是有 Sophia 的，谁是有智慧的，谁自认为自己是有见识的。因为在希腊文化中，智慧是这么样的被尊重被看重，但是在希腊文化中的智慧比较偏重在如何去表达出你所拥有的智慧，还有呢，你的这个你叫做 intellectually， 就是在你的智慧上，在你的理性上怎么去明白，然后怎么样能够表达出来。所以在希腊的教育的里面，这个教育影响到西方国家，一直到近代，几乎2000多年来西方的教育系统都有一个东西，那就是在他们的学问所学的各学科当中有一科就叫做修辞学。修辞学不单单是讲文法，而是说一个东西要怎么样表达的时候才能够表达的非常的怎么样，又优美又能够很充分的表达。所以他们从小每一个人在希腊文化下长大的话呢，从小学开始他们在修修辞学。那从修辞学进一步的，你要学演讲术，演讲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表达。所以他们在2000多年来这个希腊文化当中培育出非常多会演讲的人。你注意看这次美国的选举，奥巴马是典型的希腊之子，就是希腊文化下熏陶出来的，他们会讲话，然后表达的口才非常好。那么在西方文化中所看重就是这个人会讲，因为他们的文化里面看重这个。希伯来文化中所谓的智慧却显然有一个不同的侧重面，不在乎你说什么，而在乎你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然后智慧不是从修辞学学来的，不是学演讲术学来的。我们曾经讲完了这个讲过了这个箴言，箴言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对神的敬畏，而且敬畏神，神赏赐了智慧，不是学来的，跟师父学不到智慧的。但希腊文化中非常讲究你的出身门第，你的师父是谁，跟武侠小说里面一样的，你是哪一派的，少林的、武当的，然后你的师父是谁，师承很重要，因为你跟谁学的，跟他学功夫。这是希腊文化的观念。在希伯来文化中强调的是你这个人，因此你的品格你的行为还是真正显示出你是不是拥有真智慧的人。那么在整个从旧约圣经以来，整个的我们叫做希伯来犹太的这个文化，然后带入到基督教的思想当中，整个的来讲，雅各书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来提醒强调的就是真智慧跟你的品格跟你的行为必然有关，但是跟你的理性无关，跟你的口才无关，跟你说什么无关，而根据你怎么活出来的，你所做的以及从你的行为当中反映出你内在的品格，这个是重要的。所以这个是整个雅各书谈到信心与行为的平衡的时候，这边提到智慧与善行的一个平衡，或者说内跟外，内在的是智慧，内在的叫信心，外在的就是善行，这两个之间必须是一致的，否则就成为什么呢，就成为虚假，成为一个假冒为善，或者在前面几章一再提到的就是 两面人，有两种东西，一个是里面的真实的东西，一个是外面人家以为你拥有的。所以这两个是一个整个雅各书所一再强调的主题。那么他一开头就提到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人呢？当他说你们谁是的时候，他是对谁说的呢？圣经学者的意见大概有两种，一种呢是认为特别是针对哪些呢？第三章第一节，不要多人做师父，想要做师父的人说的。那些想要在教会中，在一个团体里面做师父，做老大的，做领袖的人说的。那也有些圣经学者说，整个文章所说的来讲，应该可以应用在所有的信徒身上。所以我想这两个都有它一定的道理。那多数的人是认为这是对所有的信徒说的，虽然也可能有特别针对那些想要做师父的，或者想要在教会中争取这种所谓的领袖领导地位的人说的。因为这些想要争取领导地位的人，他们特别有一种出于私欲的一种的野心啊，野心，他们嫉妒别人所拥有的地位，他们很想要争权夺利，那么有一种忍不住的这种欲望，权力的欲望。那这一切的事情都反映在这些想要做领袖的人身上。那因此他可能也特别针对那些想要在教会中争取这种领导地位的人。那当然这段圣经里面所谈到的很多的这种内部的冲突，有很多是应用在今天所谓的教会内部的，或者说基督徒的圈子里的。那其实如果你信主时间长一点，接触基督徒多一点，参与教会的活动多一点，你可能越来越容易发现，即使在教会或者基督徒的圈子当中，争权夺利仍然是难免的，难免。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可能对很多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失落，特别一个人从还没有信主，有慕道的朋友到信主，他可能看透了，看烦了这个外在的世界的那种争权夺利，所以希望找一个干净的地方，一个好像一个象牙塔，一个人间的乐园一样，这里面是没有纷争的，这里面人人都彼此相爱的，然后他看基督徒看起来都像好人，所以我也想要做好人当中的一部分，于是信主了，于是受洗了，下水了，从水里上来，水都还没有干呢，就开始发现这里面好像不是这么好哎。然后待的时间越久，他可能就越失望了，就发现哎，怎么外面有的教会里面也都有了呢？怎么回事？这一类的情况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那因此值得我们思想的是，为什么有的人信了主，他也认罪悔改，好像得到从神而来的新生命，然后我们基督徒在一起，为什么好像似乎我们跟教会以外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没有太大的差别？问题出在哪里？那这个东西我想雅各书今天讲的这一段有特别针对性的来讨论的这个问题。那因此这段圣经其实值得我们很多的在座大多数我们所谓的基督徒来思想这样一个问题。一开头十三节到第十八节第三章的最后这一段提到，真正的智慧它的果子是什么？真正的智慧带出来的应该是一种所谓的和平，或者用希伯来语来说就是 shalom， 平安。真正智慧带来的是平安，那平安的反面是什么呢？那就是冲突、斗争、争执。所以什么地方有纷争，什么地方就没有 shalom， 没有平安。没有平安的地方就是没有真智慧的地方。不管那些在争执当中任何一边的人自称是有智慧的话呢，你都有资格打上一个问号，这样的人是真的有智慧吗？有智慧的果子就是十八节所说的，智慧的果子应该是和平，或者说平安，平安带出来一个义的果子。那 第一节第一节就是十三节哈，他说呢，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他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这边所强调的意思是，智慧有一个特质，那个温柔那个字，有的时候可以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类似于谦卑那个字。那温柔这个字翻译的也很好，这个英文叫做 meekness， meek 跟 weak 看起来很像，意思完全相反。因为温柔的人常常被人误解为一个软弱无力的人，因为温柔的人好像是逆来顺受的。哎，在中国人对于做妻子的美德描述当中，其中一个就是逆来要顺受，所以老婆对老公总是无论怎么来都是温柔地接受的。所以很多的男人结婚前的梦想，梦想我强调是梦想，没有了，那梦想就是将来娶了一个老婆，好像电影中的日本老婆，日本老婆都是很温柔的，然后每天就笑眯眯的跪在榻榻米上，然后第一杯茶，第一个榻榻，第一对那个拖鞋，然后温柔的。那很多男人都想说将来结婚要娶一个老婆就像这样，但是我说这是梦想，这样的女人已经比熊猫还少了，你不太容易找到这样的老婆了。但这个不是圣经中的温柔，温柔不是所谓的逆来顺受，但是也恰恰是温柔的这种特性呢，是有一种内在的谦卑带出来的一种反应。这是在耶稣常常用这个字，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然后在八福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谓的八种有福的人，其中就有温柔的人有福了，就是那个 meekness。 但是恰恰是这个，我说很多东西虽然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写，很多东西观念上跟希腊文化不一定是一样的，很多是背道而驰的。在希腊文化的里面，温柔的那个字在亚里士多德是被列为，这不是美德，这是奴性。奴隶的特质就是温柔，因为主人命令什么，奴隶只能听从。那那个希腊文就是圣经中的温柔。也是从这个文化背景你才能够理解，到了十九世纪德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叫做尼采，尼采，他曾经批评耶稣，他虽然他的爸爸是牧师，他是牧师的儿子，可是是十九世纪最有名的反基督教的，也就是他提出一个口号，他二十世纪曾经风靡一时的，就是 God is dead， 神已经死了。这句话谁说的？就是尼采说的。尼采曾经批评耶稣，他说耶稣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教导他的跟随者，他的门徒们说你们要谦卑，就是这个温柔这个字。他说我尼采一生的字典当中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谦卑这个字。谦卑是奴隶的品格，所以我送给任何一个想要做奴隶的人，你们是有奴性的，谦卑去吧。我尼采是不屑于谦卑的。哇，他讲这句话的时候24岁，够狂妄的。那为什么尼采这样说？他不是他发明的，他用的观念是来自于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00-400年前的一个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就是把温柔看为不是美德，而看为是奴性的表现。那尼采是一个非常非常崇拜古代的希腊哲学的人，所以他用他的话语来表达，重复表达的这个观念，所以他认为谦卑是基督教最看重的，却偏偏是尼采还有当时很多的年轻的这些哲学家知识分子们所轻看的。那所以他表达的是完全另外一种相反的态度。雅各书却说，如果你真有智慧真有见识，那就请你显出你的温柔来。所以你就发现在基督教的思想中跟希腊文化有多大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 当然并不是说希腊文化的每一点跟基督教都是背道而驰的，但在很多的重要观念上两个的确是背道而驰的。温柔到底是美德呢，还只是奴性呢？那耶稣所生活出来的一个表达的，也是我们所以要效法耶稣基督的，也就是在他的温柔上。雅各这边就说了，如果你是真有见识真有智慧的，那就请你在智慧的那种温柔上表达出来，然后显出所谓的善行。他的善行不是只是一种施舍性的好行为，捐捐钱造桥铺路这类事情，它是整个的人的品格，整个的行为上显出你的善行来。那当然这些部分在等一下后面在第十七节他会好像列出一个单子，譬如说哪一些叫善行呢，他也提到清洁啦、和平啦、温良啦、柔顺啦、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诸如此类，后面他会详细提到。但是他一开头是强调一件事情，你内在的是有真智慧，你外在会有一种品格，你会有一种行为跟你内在的真智慧是吻合的。但是真智慧的特质那就是温柔，那就是谦卑。真有智慧的人是谦卑的。在我自己20年左右，我原来学化工专业的时候，在我那个专业领域里面参加很多很多的这种国际研讨会啦，或者是各种的场合谈到技术问题的时候，我慢慢的得到一个结论，没有错，真正有知识的人他是谦卑的。你越容易被激怒，越容易觉得好像我的这个观点，我这个立场好像你怀疑我的这个我的观点的正确与否的话呢，好像那个怎么讲，很多种动物哈，打架的时候全身毛都会竖起来的，猫要打架的时候背就弓起来，毛就竖起来，这样咦这样一下子。那青蛙也会，有种青蛙要打架，敌人来的时候就吹气，就噗这样子。那在学术研讨会，常常有一个年轻的教授刚刚拿博士，他这个博士证书还在刚出炉的包子一样，还肉烘烘还冒烟的呢，发表一篇论文，然后有人提问题了，然后说：“哎，你这个问题，你这个结论呢，我觉得有点问题，你这个数据好像有点问题。”脸红了，脖子粗了，袖子要卷起来了，你怎么了？你怀疑我伪造数据，你要怎么了？我们常常在这种学术研讨会就发现有这种情况发生。那我们那时候我也是刚刚出炉的，还在冒烟的拿博士证书的，看了这种情况下，我说哎呦怎么搞的。然后看到另外一些头发花白的老教授是很有名的，然后他发表一篇论文，然后有人提问的时候也提同样的问题，那老教授就会脸带微笑，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下一个什么意思啊？因为别人有问题啊，那我这样想说，那你怎么不回答他的问题呢？事后当然我们这种经验不多的，不好当场就这么，哎，你怎么可以不回答人家提问，就问到第二个人去了？后来有人就告诉我了，哎呀，你要知道，这个话是有话中有话的，你的问题很有意思。就是只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而已，根本就不上道的问题，你还要去答这种不上道的问题吗？那表示你回答的人都不上道了嘛，这不答也罢，所以就面带微笑就好了。然后下一个，那当然你说这个人是闪避问题也可能是，或者有一些问题你真的问到了节骨眼了，你说的有道理，也许是我错了，我回家研究研究，下次我再告诉你。下一个，他不会觉得说你怎么可以怀疑我的结论呢？你怀疑我的研究方法吗？你怎么了？你知道我是谁？你是谁？你敢问这个问题？他不会。为什么？他是真有知识的，真有智慧的人，他反而是谦卑的。他真的愿意回家好好研究研究，也许我真的搞错了，下一次再投一篇稿子告诉你，第一篇文章全错了，别信，我现在告诉你，我现在发现的是什么？真正谦卑的人是这样的。那如果你不是真正有智慧的，你往往 有某种程度的自卑感，那你就往往非常容易被激怒的。所以在我们的尝试当中，你也会了解，真有智慧的人他往往是温柔的，往往真的是谦卑的。何况我们现在说的智慧知识还不是指一般的知识，我们现在说的是一种属灵的生活的道德方面的这些东西的话，你真的有智慧，真的有见识，你会格外的显出一种温柔。那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也是一样，有些基督徒可能参加了一个某些聚会，或者多读了几本书，就觉得自己蛮属灵的，然后就不知不觉会显出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叫做属灵的傲慢。那自相矛盾的就是说，属灵的人是不会傲慢的，傲慢的是不属灵的，哪有属灵的傲慢？那就是说自以为属灵的傲慢，自以为自己很属灵，然后觉得别人不属灵，觉得自己好像对圣经的真理啦，对很多事情知道的特别多，然后就特别轻看那些他觉得别人认识不够多的人，觉得自己比较特别的爱主，然后就觉得别人不够爱主。其实这种的傲慢反映出的是你不是有真的属灵智慧的人，因为真的有属灵智慧的人他总是谦卑的。谦卑是真智慧的内在的特质，这绝对无法仿冒的，基本上是这样。那十四节开始就谈到反面了，有一些人是自称有智慧，但是却不是真有智慧的。他说什么呢？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来抵挡真道。这个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可以说抵挡真理。那你知道这个真道真理这个字的英文或者是希腊文与真实的这个字往往是同一个字。那什么叫做说谎话抵挡真实的？可以另外一种的翻译，在我这边的讲道大纲里面有翻译，是说也可以这样说，你们若是心里面怀着有这种苦涩的嫉妒，因为你嫉妒别人所拥有的，怀着一种苦涩的嫉妒还有自私的野心的话，你就不要用自夸的话语和谎言来掩饰你自己的真相。那个 truth 不一定是一个客观的真理，而是你真实的情况。你的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其实你一无所有，但是人很容易用自夸用谎言来掩盖自己所没有的，以让别人以为他有。他说，所以你如果怀着苦涩的嫉妒和自私的野心，就不要用自夸用谎言掩饰你自己属灵的那种真相，那个 truth。 我曾经碰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碰到一位弟兄或姐妹，一位信徒。有一次我在一个场合碰到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呢是年龄比我小几岁，她的姐姐反而是跟我在大学时候前后期，其他姐姐比我大一岁。这个她的妹妹呢小我好多年，是我大概毕业以后才进大学，很多年以后在另外一个地方碰面，然后当然很自然就会问起过去这几年他到哪里去，在做什么，发生什么事等等。那他就也做了一些他的见证哈，就是说哦，他常常会说感谢神啦，做的这件事情，感谢神啦，做了这个那个，感谢神啦，什么什么，讲很多。他常常说感谢神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当然我因为我对他过去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是一片空白，我因为我本来就比我小很多岁，在台湾我本来就跟他没有直接的关系，我虽然认识他姐姐，然后出国以后那更是断了线，所以他讲他过去的事情我只能听一听。然后隔了一段时间，我认得了一些也是原来我直接间接认识的弟兄姐妹，来自于同样一个大学，那么跟他年龄差不多的，那跟他接触也比较多的，然后从那些人的口中我就知道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个人所说的所有的一切的所谓的见证大部分都是假的，没有这回事。那我心里有时候一阵子想不通，他干嘛对我做所谓的假见证， 做什么用？他的见证包括一个，啊，在某个地方有一个美国人，啊，好喜欢他哦，都迷恋上他了。然后，总而言之，长话短说，最后他为主的缘故就把他割舍了，就不要他了。哦，这种听起来会，他好爱主的样子哈，人家爱他，他为主的缘故。当然，你说为主的缘故为什么把他甩了？不要那个呢？这是另当别论。就总而言之，然后别人告诉我说，没这回事，没有人爱他，是他没人要。我也无从判断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不过当后来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他的一些事情，也比较多的机会跟他谈很多事情，去观察实际的时候，我越来越相信他所说的那些所谓的见证是不存在的。那为什么他要说这些？这就是在这里所说的，其实你并没有这个东西，你是用一种某种程度叫做自夸，某种程度的谎言来遮盖你属灵的真相。你属灵上是破产的。破产什么意思？他做了很多事情，后来我知道他做了很多事情是很奇怪的。所以到了有一次，反正某一次正好在一个场合，我也有机会，我也觉得我需要对他讲真话了。因为他姐姐的缘故，他叫我庄哥哥，庄哥。我说好，你叫我庄哥，那我庄哥就告诉你几句话啊。我说你不要再说这些似是而非、其实没有的假见证。我说你有很多事情你自己知道，你做的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做的，你只是用另外一些东西来掩盖你属灵的真实的状况。他从台湾来出国的时候，他说神的带领他出国的。后来当然因为很多机会谈，他自己说了，我就慢慢了解他怎么出国了。他出国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姐姐来美国比较久，帮他申请了，他就出国了。所以我告诉他说，你出国的唯一的理由不是因为你清楚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只是你姐姐帮你申请那个绿卡，这也没什么不对。但是你不要告诉别人，告诉我，告诉天下所有的人说这是神的旨意带领我来美国的。你并不知道神的旨意，何况在美国这些时间无论学业无论生活一塌糊涂。我说你也知道，所以你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上，你在很多事情上显示出属灵上你是好像偏行己路，以至于你今天落了这么多这么多的问题。而你说你过去发生过的一些事情，神的恩典的这个和那个，其中十之八九是假的。你必须面对你属灵上的真相，所以认罪悔改是你唯一的路。你用荣耀归给上帝，归荣耀给神，做很多这个见证，而这些见证都是假的时候，其实你只是在掩盖你其实在偏行己路，拒绝听从神的声音，然后走一条路，以至于落到很多很多的问题一连串的发生了。你今天如果不能面对你的事实的真相，你还继续在谎言中自欺欺人的话，对你属灵上没有帮助。所以我想我那天话讲得很重，讲完以后没多久，后来我那时候在美国读书，然后回台湾了，然后他也离开那里了等等，所以又很多年没有见面了。所以并不是不一定是他刻意不再见我了，但也有可能他有点怕见我了。我的意思只是在说，多少的时候基督徒也会这样，我们会用一些自夸，我们会用一些谎言，其实是在掩饰我们里面的一些属灵的真相，或者掩饰我们里面一种私心，一种嫉妒，或者自卑，或者自怜。这些都不是真智慧，真智慧的人不是如此的。但是那些假的智慧的人，他会往往用一些自称有智慧，然后用这些东西包括自夸，包括说谎言，其实是在抵挡真道，或者说是 来掩饰自己属灵真实的光景。然后十五节他就说，这种他自称的自夸的那种智慧呢，他说这种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那不从上头来，那表示从下头来的咯。那下面就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这种所谓自称的他自己夸耀的这种假智慧呢，他叫做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这三个形容词。那这三个形容词当然每一个有不同的意思，但是也代表三个加在一起可以表达出这种不是从上头来的、不是从神而来的这种智慧它的特质。第一个是属地的，属地的意思是相反的，不属天的，地上的不是天上的。属地不属天，那就是说属天的智慧是从耶和华来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或者说敬畏耶和华是真智慧的开端。那地上的就不是从上面来的，那不是出于耶和华的，是属地上的，可能拿开夸耀的，或者人一种相对性的这样的说法，那样的说法的，叫属地的。第二个是属情欲的，属情欲的有的英文圣经翻译成不属灵的，就是 unspiritual， spiritual 是属灵的， unspiritual 不是属灵的。那那个希腊文那个字是用一个psychic 这个字， psychic 就是 psychology 的那个字的字头，那个字根啊，意思是一种属于人为思想的啊，所以属情欲的不一定是肉体的情欲那个字的意思，而是说不是属灵的，主要强调的是不是属灵的，正如属地的是不属天的一样。第三个是属于鬼魔的，属于鬼魔的意思也不见得就是好像鬼附身的那种意思，属鬼魔的也是指的反过来说不属于神的，或者说不神圣的，不是从神来的。那么因此这是所谓人所夸耀的假的智慧的来源，而且这种假的智慧会产生一个结果，那就是十六节他说，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其实假的智慧所带来的就是扰乱、纷争、嫉妒，各种的所谓的坏事。扰乱这个字哈，其实这个字呢是跟前面已经用过好几次，譬如说第一章第八节提到心怀恶意的人， double minded 就是心怀恶意，一下这样一下那样的人，那个心怀恶意的那个字的反面就是扰乱，不说反面，应该说心怀恶意的那个字是一个形容词，它的名词形态就是这边所用的扰乱这个字，是这两个字同一个字根，一个是形容词，一个是名词，名词叫做扰乱，形容词叫做心怀恶意。那上一次提到第三章第八节的时候有用到另外一个形容词，中文翻译成叫做不止息的，第三章第八节，舌头没有人能够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就是说定不下来的，不安定的啊。这个不止息的这个字也是一个形容词，它的名词就是扰乱的。换句话说，这种假的智慧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类似于所谓的纷争，然后呢是与专心一致，与有定见，与等一下会提到清洁这个字是相反的。真智慧是清洁的，待会儿十七节会提到上头来的智慧，首先第一个就是清洁的。那假智慧呢是不清洁的。那清洁的意思不是干净不干净哈，清洁的意思就是singleness， 就是有一个单一的心智，单一个一个方向叫做定见。那假智慧是刚好相反的，它不是有定见的，它是反复不定的，反复无常的，它不是专心一致的，是心怀恶意的啊，所以是真智慧跟假智慧的相反。那所以什么地方有嫉妒纷争，什么地方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那这个东西就来自于这边所说的假智慧，假的智慧。所以假的智慧可以夸耀自己一些好像思想上、知识上、口舌上的一些特色，但是结果你要从结果来判断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假的，是好的是坏的。结果来讲，假的智慧总是带来纷争，总是带来动荡不定，各样的坏事。我想对女人来讲最怕嫁这种丈夫， 就是不定，不定。很多人就是不定，就是一下想这样，一下想那样，然后什么都想，那什么也没做成。那心怀恶意的人，意思就在这里。所以从十七节开始就提到，那么真的智慧，他有提到八样东西。这个八样东西，你可以说是特质，但是更明显的这种特质是它表现在外面行为上的特质，啊，不见得只是内在特质，是一种外在看得见的展现出来一种特质。而且你从这个八样的特质来说，你会注意到跟加拉太书第五章保罗曾经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他列了一个清单，有九种特质。那么加拉太书的九种特质跟这边的八个特质当然不是一个对一个的，大概有两三个是一致的，但基本上有一些相似之处。那你知道在雅各书里面，雅各从来没有用过圣灵的果子这种字眼，啊，没有用过这个字。但其实无论从内容上、从方向上、特质上都是有相似之处。所以所有圣经学者都认为雅各所说的智慧的果子表现出来这些东西跟圣灵的果子几乎类似于一种某种的同义词，某种的同义词，或者说两个人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看到类似同样一个东西。然后这些所谓的真的智慧的果子，或者说外在看得见的特质是什么呢？第一个他特别强调，首先是清洁，然后后面就列了七个。那有些人说后面的七个其实就是第一个清洁的，英文叫 elaborate， 就是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啊。清洁，清洁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成纯洁，也可以翻译成专一，那么还有的时候翻译成清心。譬如说耶稣的登山宝训有八福，里面有一个清心的人有福了。那个清新那个字希腊语就是跟这个清洁同一个字。那么为什么强调真的智慧首先是清洁？清洁这个字的意思，可以从好几个角度来思想这个问题。第一个是真的智慧是清洁的、纯净的，或者有些人形容说是透明的。什么叫真智慧是透明的？这跟我就说希腊人强调的智慧，因为强调的是一种用口才来表达，用修辞学、用文词词句，表达的很，就说这个文词上可以非常的绚丽，但是内涵呢却不一定是有真智慧的特质。我想来想去，大概有一个比较可能接近于好一点的相对的表达方法呢，是有一个印度的一个诗人，他是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泰戈尔。泰戈尔他写过一些诗集哈，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这样说的，他说伟大的真理就像浩瀚的海洋，是透明的、清澈的。有一些真理不是伟大的真理，或者说不是真的真理。他说另外一种的真理呢，或者人间的真理，往往像一小缸黑墨水，黝黑浑浊，深不见底。你知道你写那个中国书法要一个黑墨汁，黑墨汁小小的一缸，黑乌霸气的，你根本没办法透视，对不对？所以它小小的一缸看不透。他说真正的真理呢，像一个浩瀚的大海洋啊。当然了，你要到一个漂亮的地方，什么巴哈马啦，什么巴勒比海，很多那种做广告的地方，哇，那边的水真的是透明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去过夏威夷不止一次了，有一次跟师母也去夏威夷，夏威夷有个地方啊，给你游泳的，游泳的，然后很多鱼在那里游，那个海湾特别干净，所以他游的时候跟鱼一起游，鱼在你下面游，你在上面游，所以你跟鱼，鱼跟你这样，那水真的是透明的。那你从岸上看下去哈，这个水深大概有，当然不是太深了，三四米，透明的， 一直看到底，所以所有的鱼怎么游，就跟在鱼缸里面一样。那有些那种海啊，清澈到什么程度，你可以一直看下去，十几二十米透明的。真正伟大的真理往往是透明的一种特质。我就发现耶稣讲的很多话在圣经上有这种特质，简简单单，清清楚楚，一点就透了。那有很多所谓的哲学家讲的话呢，真的是脑筋要转三圈，转完以后还转不出来呢。那我觉得哎呦搞不懂，哎，这个人学问很好，因为你搞不懂嘛，所以觉得他学问很好。那真正学问好的人呢，他讲一句话轻轻松松，简简单单，一点你就懂了，这叫做伟大的真理，这是泰戈尔所说的。因此真正的智慧第一个特质清洁，第二个清洁也代表说一个拥有真智慧的人，他生活的果子其中一个特别地方就是所谓的清洁，或者比较好的翻译是翻译成专一 singleness， 或者说 single-minded。 你知道前面在说三心两意的人叫做 double-minded， 心怀二意。那 single-minded 跟 double-minded 的差别就在于心怀二意的人一无所成，今天他想好了要去卖热狗，哇，又去买了很多器材啊，卖热狗，卖了两三天，哎呀，不好赚。明天卖电脑，哇，又投资一大堆卖电脑。下个月电脑不卖了，电脑不好卖，又换别的，心怀恶意，他不只是恶意，三心两意。那他对老婆也会这样子的，今天看上了一个，哇，爱得要死，隔两天他又看到另外一个了。Single-minded 是什么呢？他心智是专一的。拥有真智慧的人，他是心智专一的，这也是有真信心的人是这种特质的。那么，就说从雅各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常常在提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就提醒我们，在属灵上能够，属灵生命上真正有长进，而且能够在比较快的在属灵上能够成长，这么多年下来我们慢慢发现有一个特质，专一的人，心智单纯的人，神的话说了就算，不打折扣，神的话说了就算，你不会每天在怀疑说，可是每次读完神的话，读完说对了对了，这是有道理的，可是你常说可是的人，你就是心怀恶意的人，你只能这样说，神要我这样做，圣经上有这样的教导，我虽然觉得蛮有困难的啊，但是我真的是渴慕要做到这一点，然后我心里就发出一个迫切的祷告，神啊，我不能，但是你能，求你帮助我做到这一点。我从来不问可是实际上不可能啊，可是很困难啊，可是我会损失很多东西啊，可是我的朋友就没有了，可是我生意都做不成了，可是你一大堆的可是，最后结论就是道理是很好的，不实用，你就叫做心怀恶意的人，你永远不会在属灵上有长进的。属灵上有长进的人是什么？神既然这样说了，不但是要做的，而且是肯定可以做得到的，可是我明明知道我自己目前做不到，那怎么办？你要变成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活出这样的一个你所要求的这个吩咐来，这就是你的祷告啊。你别对神说，神啊，你说的是很对了哈，不过您知道的，这个实际上状况不是如此的。神如果无所不知，神不知道嘛，你还告诉跟神去，神跟神报告一下，汇报一下，上帝啊，你这个道理都很好的，不过你有点不食人间烟火哈，哎，你知道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子的，这个如果照您这样做的话，我生意还做得成吗？我能养家活口吗？这不行的了。所以上帝，你没搞清楚状况，地上不是这么回事儿。如果你真的相信神是神，而且神无所不知，你没汇报以前他已经知道了，但他还是说你就是要爱仇敌，你再跟他说可是爱仇敌不就，你在说可是的时候，你就是等于是 不把神当神咯。那专心的人，清洁的人，单纯的人什么意思？神说了就算的，没有二话。那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了，神说了要做，该这样该那样该那样，可是我衡量我自己的真实的光景，好像我做不到。那就是八福里面的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心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你就说你知道神的吩咐，然后了解你真实的光景，然后你会发出一个祷告说，呜呼哀哉，我差太远了。然后呢，神的求主帮助，这就是祷告。然后神就让不可能就成为可能，从没有就有，就经历什么。可是你对神说可是，你在说可是的时候，然后觉得这样，你就叫做三心两意的人， double minded， single minded， 你就不会对神说这样的话。相反的，你会更迫切的求神能够把从上头来的，不但是智慧，不但是生命能力，一切的一切从上头赐给你，然后你就开始活出一个跟你原有的生命不一样的生命。实际上很多的吩咐和教导的确不是人性中所有的，人是做不来的，这是肯定的，这是神性不是人性。那你说那人怎么有神性呢？重生的人你就从神那里得到这个新的神性嘛。彼得后书第一章所说的意思就是这个，神给我们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就是让我们所有信主的人能够得到什么，与神的性情有份，神把神性赐给我们了。那如果你真的相信，你就会分外的殷勤，然后求主加上，有的又加上，有的又加上，然后你就经历到这个不同了。不是在你的人性里面去把这个东西找出来，像挤牙膏一样，好吧，剩了这一点点爱了哈，都爱给你了哈，最后一次了哈，再下一次不饶恕了哈，就是饶你这没事。这不是叫做遵从神的旨意，是这样的遵行法的，不是。所以单纯的人、专一的人、清新的人有福了，因为智慧的第一个特质首先是清洁，然后后面就列了一串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那这一切东西当然其实是同一个东西的好几面的表达方式。正如加拉太书第五章所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提到有九种九个方面啊，什么仁爱、喜乐、恩慈、良善，什么什么，我们也常常强调不是九个果子，是一个果子的九种口味。好像你没有去过东南亚的人，你可能没吃过，虽然听说过榴莲。榴莲这种果东南亚的人爱吃的要死，别的地方人是怕的要死，味道就跟老外闻到臭豆腐一样，爱的人是爱的要命，恨的人是恨的要死。榴莲那种味道是无法形容的。那如果有人要问你，那你告诉我榴莲什么味道，如果你没吃过你也没闻过的话，我就告诉你他得用九个形容词才能形容的。可是九个形容词少了一个，那不叫榴莲。又是这样，又加这个，这九个加起来才叫做榴莲。那圣灵的果子有九个形容词，不是九个。你说啊，圣灵的果子我现在有七样，少两样，少两样那就是没有。那一样，真的智慧，他说先是清洁，后是和平，它其实不是你可以选的哈，你不是从这个清单里面选了这个没有这个，不是。真的智慧就是这些都有。他首先提到的第二个，除了清洁下来，第二个就是和平。这个和平这个字呢，事实上在第十八节你会发现他又重复两次提到和平，可见就是说这个真智慧跟和平，或者说这个字的字根就是 shalom， 这个平安这个字呢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真正的智慧会带来和平，它本身也是一种平安的一种多方面的表达。那你知道平安这个字是神赐给人的一种礼物，就是平安，虽然彼此问安也是用 shalom， 见面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字平安。真智慧会带来和平。第二个是提到温良，温良也可以翻译成宽厚。第三个就提到说有一个叫柔顺， 柔顺这个字的中文让你感觉到是一种逆来顺受的意思，它是的确有这种意思。不过最重要的是，在希腊语这个字的意思比较强调说，他这个人呢很容易商量，就说某些合理合情合理的时候，他愿意让步，你知道吧？乐于让步，容易跟你采取一个比较合理的一种讨论。所以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reasonable。有时候你形容说，哎，你说这个人个性怎么样？有时候你会听到有人介绍他说，哦，这个人是蛮 reasonable 的。什么意思叫做 reasonable？ 就是说你跟他谈判或讨论一些事情，如果你讲的事情合情合理，那个人马上乐于接受。哦，这样的吗？那行，就这么。那有些人是 not reasonable， 那什么意思啊？对也好，错也好，他只坚持己见，这个人就是 not reasonable。那 reasonable 的人这个字哈，就是希腊语的这个柔顺这个字，所以他不是没有立场的逆来顺受，他不是没有立场的随意的妥协，而是对于合情合理的事情呢，他乐于让步，就这个人叫做柔顺的。那蛮有怜悯，多结善果，我想这个字本身意思是很清楚的。再来他说没有偏见，这个字呢除了说他没有成见没有偏见以外呢，其实这个字没有偏见是强调他的不摇摆不走极端的意思。所以偏见不但是观念上的偏见，也代表他不会走特别那种狭窄的那种某种极端。有些人是很容易走极端的，一下子这样子，一下子是这种极端，我们要走所谓的中庸之道的意思。没有偏见，而且他是立场比较坚定，不会摇摆，那跟前面的清洁是有点类似的意思。最后一个，没有假冒。没有假冒的意思是不虚伪，不一口两舌，不假冒为善。同时大部分的没有假冒这个字的英文圣经是翻译成 sincere。Sincere 意思就是说是很真诚的，真诚的，里面外面前面后面都是一样啊，基本上是这个意思。然后十八节说，这些真实的智慧具备这些特质以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使人和平的，或者说带来和平的，或者说使人和睦的，然后也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智慧是带来和平的，和平也会栽种出一个果实，就是真智慧。好像智慧带来和平，和平也带来智慧，这两个有一点这种关系存在。所以总而言之，在这一段子里面强调的真智慧的特质是什么，真智慧跟假的智慧有什么不同，一个从上面来的，一个从下面来的。那从上头来的真智慧会带来的是一种和平，这种和平当然是强调在基督徒当中，特别在教会的里面带来的，不是纷争，不是分歧，而是一种合一。然后第四章的前面三节又回到这件事情的反面了，因为和平的相反是什么呢？征战斗殴。于是他又回到那个假的智慧所带来的那个结果。第四章是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战争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所提到的，他强调说你们为什么有纷争，为什么有冲突，他说其实就是从私欲来的，人的私欲。欲望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有的，但这边所强调的私欲不只是普通的欲望，而是一种从那种肉体的里面，从自己的自我中心产生的那种的私欲。因为你有这种的私欲，所以这个私欲就带来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他用这个征战斗殴，那么在整个短短的三节里面，第四章的第一到第三节，征战斗殴类似这样的字眼出现过至少三次，对不对？第一节征战斗殴跟第一节的后半有两次，第二节又提到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所以短短的三节提到三次这个字， 这种 fight 争斗，这种冲突，这个跟前面所说的和平是相反的。所以这个不是从上头的智慧来的，是从下面来的，这是因为有个私欲。然后第二节到第二节的前半呢，这个中文跟英文的翻译都不太容易很一致哈，就是很多种不同的翻译法。那么有一些人觉得可能最好的翻译法是把它看成是一个平行句，就是强调这个冲突斗争的这个根源是来自于我们所谓的私欲或者是贪欲贪恋。他这样说的，你们贪恋自己所没有的东西，所以你们就设计杀人来夺取。你们嫉妒别人所有而自己却得不到的东西，于是你们就打斗征战去抢夺。你这样的翻译的话，你什么意思呢？平行句哈，第一个半句跟第二半句是平行的。第一个是提到说贪恋自己所没有的东西，第二个半段是提到你们嫉妒别人所有你没有的东西。然后前半段是提到说，因为你贪恋你自己没有的东西，所以你怎么办呢？你就用杀人的方法，还设计杀人的方法去抢夺。第二个半段就提到说，你们就打斗征战去抢夺你们所没有的东西，意思是一样。所以要强调同一个情况，你们因为贪恋所以去争夺，而这个贪恋是来自于私心。那这个可以应用在任何一个场合，政治上也是如此。在每个国家政治上争权夺利的事情太多了，为了争权夺利可以说是不择手段的，甚至很可惜的，在教会里面也有人是为了争权夺利，然后有各种的方法造成纷争，其实就是出自于私心私欲，不是真正为了所谓的真理，也不是真正出自于真智慧，是为了私欲。然后第二节的后半段跟第三节呢，又是另外一个平行句，他就强调说，你们得不着，可因为你们不求。第二段是说，就算是你们求，你们还是得不着，因为你们求的时候，你们的动机是什么呢？他说，是妄求，是浪费在你们宴乐中，或者说是因为你们的动机是不正的，你们是出于私欲的这种的妄求，所以求还是得不着。所以一个是得不着，因为不求；第二个是求也得不着，是因为妄求。什么叫妄求？有些人以为妄求的意思就是说我求的不合乎神的旨意，所以叫做妄求。也对，也不完全对。这边所强调的妄求，不只是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我求了。譬如说，我想出国读书，我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所以一直在求。现在我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啊，那如果不是呢？我是算不算是妄求？还有一种人说法说，我想嫁人。然后没有人可以嫁，然后是跟神说，神啊，我要嫁人了，随便给我一个男的就好了，我这叫妄求。有点像，可是这边所强调的妄求不是这个，强调的妄求是在你的私欲中动机不正，出于私欲的，那就是刻意的妄求了，是刻意的，不是因为我不知道的，是我明明知道不对，但是我就是要，这叫妄求。你明明知道这不对，而且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呢是一种不正确的动机，你的这种求是出于纯粹出于私欲的，那这样的话叫做妄求。妄求，所以不是仅仅说我在求，但我还不明确的知道神的旨意是如何，那在这个情况下我的求是不是妄求呢？不是，但是你的确是需要反省，我每一次在祈求的时候，我是不是有动机不对的地方？我每一次的求是不是纯粹出于私欲，还是真的以神的国为念来求的？求神光照，这是我们的确要有的心态。每次祷告的时候，我在求一件事情的时候，包括我的病，我希望求神医治，我不能说神啊，你一定要医治我，你既然爱我，你就非医我不可，不然你就不爱我。有一点点几乎要妄求了， 神爱你，神为什么一定要医你呢？圣经上有多少的人病没有得医治，神并没有不爱他。保罗身上有根刺，保罗也祷告，神说留着吧，我的能力可以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就接受了。那刺没有拿走并不代表神不爱他，所以因此我们祷告要小心，免得变成妄求，纯粹出于个人的私欲，纯粹是出于一种不正确的动机。你可以说为神做大事，你要为神做赚大钱，我听过太多种年轻人年轻的时候就说我要好好为神赚大钱，赚得像 Bill Gates 一样多，然后我就捐给教会几百亿美金。你可以有这样的祷告，不过你要知道是神的旨意吗？有多少人赚不到 Bill Gates 几百亿美金，只赚了几百万而已就已经完蛋了，他已经堕落到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什么是为神赚钱？所以很容易我在求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的动机神鉴察。所以他这边所提到就是说，很多人的征战斗殴不择手段，甚至有一些基督徒好像使出最后一招祷告，但是彼得说你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那何况有些人是不求，纯粹用人为的各种的方法去征战斗殴，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根本不求。那如果你求，那你要考虑你是妄求呢，还是按着神的心意而求呢？所以我想这些话语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拥有真的智慧吗？我们在追求真智慧吗？然后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与人相处，在教会中各方面，我们是不是都能够活出这种真智慧的品格来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也实在是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一个人在各面是不是都能够活出一个有真的信心以及有真智慧的这种生命的特质。主，求你让我们不要活在这种自欺欺人的光景当中，好让我们能够愿意在主的面前靠主的恩典，每一天专心一致的，不是三心两意，也不是心怀恶意，让我们坚定的来跟随主的道路而行。也求主赐下真的属灵的智慧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好让我们能够活出这种满有和平这样的义果来。求主来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